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来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月，再过几天呢，我们即将进入24节气的大雪，气温会逐渐的下降，寒冬正式的临到，请您多注意保暖御寒。今天礼拜一，朱老师带来的幸福学要和我们谈一个人生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关于亲密关系。以下我们一块来听。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我们今天幸福学三十堂课要进入到亲密关系与幸福，让我们先做一个课前的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要来谈亲密关系这个议题呢，是我一直到了40岁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能够有深度一点的学习跟接触。主，你帮助孩子在今天能够把他说的简单，但是却非常的清楚，让大家都能够在空中能够消化吸收。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曾经提过，不论是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家他所说的人生的三大任务，或者是台湾的吴敬吉博士他所著的这个青年的四个大梦那一本书啊，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件攸关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很重要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亲密关系。我把这个亲密关系呢定义为就是你与你的伴侣跟家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一刻呢，就让我们来聊聊亲密关系跟幸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亲密关系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我回忆起来好像没有人会主动教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因为你需要了，所以你就只能自行的摸索。那摸索当中呢，你常常好像做错了，你就从错误当中去学习，经验中去学习教训。只是比较令人遗憾的是呢，我发现我们常常是越做呢就越错，然后越错呢就越不敢再去碰，不敢再去冒险。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呢，他可能谈了很多次恋爱，结果每次都失败，那被拒绝就受伤了，受了伤之后呢，他也没有从他的那些错误跟失败当中去汲取教训，他有可能呢就把所有的责任呢，所有的错呢都怪到别人的身上，这是一个最糟的状况。他可能最后就觉得受伤太深了，他就放弃了，他就不再碰了。可是你知道，上帝其实从一开始创造亚当，然后再从亚当的身体当中去取了一个肋骨，然后去造了夏娃，就是希望这个夏娃成为亚当的一个协助者，一个终身的伴侣。所以其实我们人呢，天性里面呢，我们就会被某些对方，这个对方当然不一定是上帝为你准备的这个最适合的伴侣，你可能会被你身边很多的人给吸引了。这个吸引其实是 很正常的人的特性，就像很多的哺乳类动物，你也发现诶，好像他们也都会有一些彼此吸引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人更是如此。所以要怎么去学习，如何去交友，如何去恋爱，甚至如何进入到伴侣的亲密关系，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新手的父母亲，如何能够去有效的好好的去教养小孩，其实这些亲密关系的议题啊，这些课题都是人生需要学习的重要功课。只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好像除非你去念这相关的科系，否则你好像不太容易去接触到这些相关重要的知识技巧。所以希望在今天的这堂课呢，我可以很简单有效的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亲密关系啊。诚如前两课我们谈到个人发展跟家庭生命周期所谈到的，我们从婴儿出生呱呱落地到青春期之前，受到我们的原生家庭跟主要照顾者的影响，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各种需要其实是不自觉的就内化了，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的价值观。而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价值观呢，也影响着我们后来在我们的人际当中对于交友、去寻找伴侣、进一步到性的需要，或者进入到这个婚姻跟家庭的态度跟看法，其实都受到了我们在原生家庭成长过程里面的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愿意学习自我探索跟想要去了解伴侣的心啊，因为只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探索跟思考，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我们跟伴侣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而这个异同的形成究竟是什么原因。所有的这种价值观啊，这种特质的形成其来一定是有因的，那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些因，这样子我们才会能够有效的去掌握我们这些果。好，这些果呢已经造成我们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呢，我们就不要让它不知不觉的继续影响下去。好的影响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扩大影响，但是呢不好的影响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学习把它给斩断掉，就不要让这个影响再继续的延续下去。好，那我想举个例子哦，像在我自己的身上，青少年青春期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交过两位算是比较正式的，交了两位的这个女友。我认识的是这个教会的，在教会当中至少确保的是说、哦、我们都是基督徒，可是千万不要以为都是基督徒就代表就没事了。其实后来发现哇，我的这个第一位女友那真的是算是我的一个我认为是我的初恋啊，因为初恋常常会让每个人呢有一种就是陷在这个里面呢你无法自拔，你有太多的一种迷恋啊，有这种好像会觉得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的这种感受啊，所以那时候你大概眼睛容不下其他的异性，你就觉得全天下就只有这一位你的这个初恋呢，对你来讲是生命中唯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可是当你把这个时间拉得长一点，当你能够比较理性康荡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诶，两个人之间好像有很多的差异性。好，那时候我就慢慢发觉说哦，我们不但是年纪他比我长一些，然后他也比我成熟。后来呢我去当兵，那他已经工作过之后他又差大，然后就是他的整个接触点接触的面向都比我更广更深入。所以以至于我自己就觉得说诶，我们好像有很多的东西是有差异的差距的。然后包含他的家庭的背景，他们家是经商的，那我们家就是公务人员，从那种清寒到小康。可是对我那个初恋女友，她就是家境是做生意的，所以她应该算是未来有机会就是可以接班的。所以有太多太多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呢，以至于当我们两个人 开始交往，我们从那个好像只是被彼此的外在外表吸引之外，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深入交往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差异跟冲突就产生了。所以因此呢，我这个初恋女友呢，就是成了我生命历程当中的这个冰变，就是唯一的一次冰变就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后来呢，我没有汲取教训哦，我马上呢很快的，大概在几个月不到呢，我又进入到第二段。好，那第二段呢，这个反过来是这个第二任女朋友呢，诶，她好像比较爱我比爱她多，感觉她比较是她付出的比我多。可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太多都不懂啊，不懂的情况之下呢，就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因为在个性上呢，诶，就发现他很敏感，那个敏感呢就让我觉得哇，好麻烦哦，我就要去想很多很多，我自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就自己就一直陷入在那个诶，又被他觉得好像不对了、哦、那两个人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冲突跟争吵。然后直到他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就跟我说、啊、我们分手吧，因为我们个性不合。所以在我的前面的两次的经验当中呢，我都没有去好好的去思索我为什么最后会跟对方跟我的伴侣走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第三任呢又开始交往，可是还好呢，这个第三任我跟他已经认识了前面大概朋友弟兄姐妹同工大概有六年的时间，所以你知道他很清楚认识我的前两位女友，我也很清楚认识他的前男友，我们大家都互相认识互相认识，结果他失恋我也失恋，然后后来我们有机会两个人诶突然间都看彼此很顺眼，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我们是不是来交往看看。那在这个交往当中，我们又花了三年的时间，又更多的去互相的了解自己之外，也延伸到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亲朋好友。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彼此的缺点，但是我们还愿意继续走下去。当然不是代表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我们也因为个性上有很多的差异，然后在很多的价值上面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进入到婚姻生活当中呢，就必须要面对很多的冲突的处理。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下一个叫做爱情三要素的一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心理学家叫 Sternberg， 他在1986年的时候提出爱情的三要素。那这个普遍被认为是目前对于爱情研究最完整的一个理论哦。他认为呢，完整的爱呢，要分别有三个重要的要素所构成。第一个叫做激情，第二个叫做亲密感，第三个叫做承诺。那我想分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也可以来检视一下，来回想一下你自己在过去你的一个恋爱你的亲密关系当中，你有没有具备这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激情，其实当两人一见钟情，那你会发现双方那个关系最让人兴奋的部分通常就包含了那个强烈的吸引力，然后想要去更多的去认识去接触对方，也包含了那个浪漫的感觉，那个外表的吸引力，还有身体的亲密以及性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在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向度里面，也是最让人着迷的部分。所以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人家讲的这种一见钟情啊，一夜情啊，大概这种关系里面呢，就只有这个要素了，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激情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两个人会在一起，有时候这个激情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让你会一见钟情，让你一看到就爱上对方了。但是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会消逝、会退化、会不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还要有第二个部分，叫做亲密感。这种亲密感呢，是一种投契、心灵相合的一种默契，它会让你感觉跟对方是一种非常亲近、彼此接纳的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对方分享、跟对方沟通。你看那个 刚恋爱的人，他们可以白天讲话，讲到回到家晚上呢，要继续聊天讲电话，然后讲到不眠不休，一整个晚上都不断的在讲话，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对方分享，然后对方的什么事情你也都想要知道，那这就是一种亲密感，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去得到支持跟鼓励。那亲密感的表达呢，它可以透过互相去分享内在的心情感受来沟通，也可以去分享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包含你时间的投入、时间的付出，还有在情感面上的支持。说的直白一点，其实你可以感觉当老朋友彼此之间那个友情可以长长久久，就像我们在公园里面看到那个互相彼此牵着手扶持的那个老夫老妻，因为有可能其中一位搞不好已经坐着轮椅或拄着拐杖，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就感受到那种彼此的陪伴，彼此就算不说一句话，手牵着手，手握着手，然后愿意让对方知道不用担心，我就在你身边，这就是一种亲密感。所以在爱的元素当中，除了刚刚说的激情那种迷恋之外呢，必须要有亲密感这种友谊友情的元素，可以支持我们走得长长久久，陪伴在对方的身边。好，再来是爱情的第三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叫做承诺。什么是承诺呢？当你开始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去经营你们中间那个爱的关系，而决定要跟对方长相厮守，愿意为了彼此的关系去负责任，然后一起去面对未来，这个未来不再只是各自的未来，是两个人要一起走的未来，那当然这个中间就一定会有一些牺牲，有一些奉献。所以在教会的婚礼上面，我们常常看到新人对彼此的誓词里面就会提到说，不论生老病死，你都愿意继续的坚守陪伴在对方的身边，这就是一种承诺。所以回想到现在，你看一下现在的环境，现在的世代，大家在强调所谓的素食，素食
快速的素，
就是不是只是吃的东西的素食，是爱情也是可以是一种素食，就是反正我们就试试看吧，那我们就先尝试看看吧，那从尝试恋爱到同居在一起，然后尝试一下试婚一下，然后性关系也可以尝试一下，什么都试试了，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其实这里面就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承诺。当我们不愿意给别人承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们试试看没关系，反正大不了呢，不适合就分手吧。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爱情的时候，是不愿意去给对方承诺的。所以因此呢， Sternberg 认为说，要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爱，这三个元素都需要去具备。所以根据这个爱情三要素的理论呢，不管两人最初是如何去成为伴侣的，在经营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双方都要能够同时去维持这三要素的均衡发展。当然你可以想想，初恋的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东西一定最多，一定是激情一定很多嘛，那亲密感也应该不少，然后也愿意给彼此承诺，对不对？可是当你走走走走到中间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激情应该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怎么继续去维持呢？其实这时候就是亲密感，就是这个陪伴，这个愿意去互相的分享，愿意互相的支持鼓励，时间的付出，那这个会取代了原本只是透过那个迷恋激情去维系的彼此之间的这个爱。那继续的往下走呢，那个承诺就更重要了，因为我们人一定会老，一定会生病，有可能不再这么帅，不再这么美啊，应该说一定不会再这么帅，不会再这么美，那 也有可能你当初认识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哎，对方钱蛮多的，财富状况很好，有没有可能破产了？有可能变贫穷了？那你还愿意陪伴在对方的身边吗？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所以连自己的长辈、自己的父母亲，有可能都守不住这个承诺了。那更何况这是透过一个爱的承诺，愿不愿意在对方生病，在病榻前面还愿意继续的持守这样的承诺？那所以很难怪现在大家呢，要么就是最后走向离婚，要么就是干脆不要有这样的承诺，所以呢很多人就不婚啊。可是不婚不代表没有亲密关系哦。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还是住在一起，很多人还是有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像是伴侣老夫老妻的，只是他不要给一个承诺，他不要有一个那种婚约去束缚着对方。在我所碰到的蛮多的一些真实的例子当中，这个大概就会变成，只要其中有一方他会觉得没有那个安全感的时候，这个关系有可能就会产生了裂痕，就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存在。那我也想提的是，其实到了老夫老妻的时候还是可以有激情，就是只要我们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浪漫啊，就是你可以去准备一束鲜花，去特别写一张充满爱意的卡片，你去订了一个餐厅去庆祝你们的结婚纪念日，你让对方有一种 surprise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其实那一个时刻就是激情啊，就是浪漫啊。所以浪漫这件事情，虽然它会随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好像就退掉了，可是只要你愿意爱对方，你愿意去付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制造这样的一个激情浪漫的。好，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老师黄维仁博士他所教导给我的三个改变亲密关系的一个秘诀。这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开始去学习諮商的第三年，因缘际会我认识了美国西北大学临床心理博士的黄维仁教授，他在台湾举办的第一届亲密之旅的一个带领人培训。参加完两天的培训之后，我如获至宝，才发现原来亲密关系是可以透过系统化的12堂课不断的去浸泡学习。接下来的四年呢，我就跟我身边有志一同的伙伴呢，一起从初阶到进阶到三阶，最后被认证为培训师。回顾这整段的过程，其实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我们自己跟我们身边的亲密家人。那在这个亲密之旅的学习当中，我学会了透过三个可以改变的这个秘诀，让自己活在爱中。第一个叫做有效的处理差异跟冲突。 有效处理差异 冲突呢，就是在两个 DNA 不同原生家庭长大的伴侣，要生活在一起就像是两只刺猬，抱着越紧呢，互相伤的就越重。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因着彼此身上有许多的这个差异所造成的这些大小不同的这个冲突呢，你会学会怎么去随身带着一个标明对方善意的笔，去有效的处理因为差异所造成的冲突。就像拥有了一剂仙药，你可以随时在这个亲密关系中流血的时候止血，进而能够化危机为转机。这个在我跟我太太的身上呢，我就常常去运用，因为我们内外向不同，我们感性理性不同，可是当我去标明他身上很多时候他的善意的时候，我就不生气了，我就可以去化危机为转机了。好，那第二个叫做刻意的经营友情。我们刚刚不是讲说那个亲密感友情很重要吗？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刻意去学习去经营的。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有这种所谓的情感账户，我们需要去从情感账户里面去了解说，我们人有一个情绪的脑，它只会分辨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所以你知道当两个人相爱在一起， 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一个情感账户，当我们让对方感受到爱的时候啊，就在这个账户里面就像在存款，但是让对方受伤难过的时候就在提款。所以伴侣间常常不自觉的就提了许多的款，就让彼此的这个情感账户呢就濒临破产的边缘。所以我们要刻意的去学习存款，把我们的这个关系经营的像是可长可久的老友般的友情。好，第三个叫做发展健全的真我。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从人的祖先亚当夏娃就犯了罪，直到我们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常会不自觉的回到老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自我的省察，发展自己成为更健全的真我，就是认识自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帮助大家认识自己，那这样就可以透过身旁的重要他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未来的这一半，发掘我们自己的盲点，也可以去接纳饶恕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之前谈到 EQ 啦 AQ 啦 LQ 啊，这些都可以后天的学习。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是不足的，我们就刻意的去学习。所以刚刚这三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活在爱中的这个秘诀哦。当时我学了这个东西，我浸泡在这个里面哦。现在你知道吗？今天不论是在中国的内地，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在欧美，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啊，都会有像我一样这样的一个被认证合格的带领人，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亲密之旅哦。好，那还记得在第二课美好的人生关键要素当中，那个哈佛大学的成人研究他所发现幸福的唯一要素，还记得吗？叫做高质量的关系。其实上帝创造人类给人类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亲密关系啊，那然而它也是最不容易的一种关系。所以最后我想用我在亲密之旅当中所学习到我很喜欢也受用的一句话来作为收尾，请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让我们学习用请听来表达对彼此的爱，然后用了解来医治彼此内心的伤痛，然后用爱来陪伴走一生。今天这堂课呢，我要请大家回顾跟盘点你自己过往的亲密关系，辨识一下有没有具备爱情的三元素。那你具备了哪些，又缺少了哪些，你接下来要怎么改善呢？我们最后一起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在亲密关系学习这爱的三元素，然后也学习用三个能够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好的亲密关系。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钟老师的分享，我是芳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了解到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现在您和您的家人或者是周遭的朋友同事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呢？您是否想要改变呢？下周朱老师将告诉我们改变关系的秘诀，请您持续锁定下周一的幸福学。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总有你相信，天亮了家园，心烦或失意，这酸甜苦辣唯有你知悉。在人生路上，我曾寻寻觅觅。